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基督教药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实用伦理学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收听神仆人的信息，能全面地学习圣经，从而成为神的忠心仆人。
上一次讲的，我们讲到了第七戒，就是不可奸淫。那么我们这次要从不可偷盗第八戒讲起。我们讲这个诫命的时候，我们说实用嘛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讲到一些理论上的事情。那么因此我们在讲第八戒的时候，讲不可偷盗呢，也会提到一些比较原则性的问题哈。不可偷盗，不可偷盗哈，跟十戒的其他八个戒一样，就是都是不可以。十戒里面有九个戒，通通都是戒，所以我们一般讲十戒。其实应该是十诫命，十条诫命，诫是不可以做，命是要做，那是就是你 thou shall do, thou shall not do, 就是一个是要做，一个是不要做。那十诫呢，听起来很容易遵守，因为有九条诫就是你不要做，那么这九条诫呢，不要做，叫你去做还有点难呢。不要去做太简单了，就是不要嘛，懒惰一点就可以了。那么从第一条戒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那太容易了嘛，不要有别的神嘛，一个神伺候的已经很累了，还要有别的神，不要有别的神。那么不可以做这些雕刻的偶像，那么我们要做也很麻烦了。还有就这前面四戒我们并没有讲，因为那是神学的部分，我现在就提一下，就是好像说十戒很容易遵守，除了要孝顺父母，这唯一的一条命不是不啊，其他都是你不要有别的神，那么不要做偶像，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那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也很容易遵守。如果不要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我们把它讲的稍微大一点，就是祷告。那么不要随随便便祷告，那当然我们最安全就不要祷告嘛。那么都不会犯罪了，这实在太轻松了。那么安息日是最好的诫命，什么工都不要做，哇，真是非常的感谢主。我们在教会天天听到就是要多做工啊，勤做工啊。最常听到那种感性的话，就是宁愿烧掉不要朽坏啊，不朽坏就是不做工嘛，就朽坏了，那我们就宁愿朽坏不要烧掉，免得犯了十戒哈。就我说这有点好笑，但是是严肃的，就是十戒看起来非常容易遵守，这前面的四戒那么都是不要做，都是不要。那么当然如果我们讲的详细一点，我们就发现好像话中有话，就是安息日不要做工，同时有六天要勤劳做工。安息日不是只有那一天的，跟其他的六天都有关系。那这是前面的四戒，后面的呢，不可杀人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啊，就我们用脑筋想，不可杀人的诫命实在太容易遵守了，叫你去杀人还很困难嘞，谁那么容易杀人呢？不管是在合法的好像战场上的，或者所谓的死刑，你真的要去做一个刽子手或者军人开枪打死人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不可杀人。那么不可奸淫，好像我们说的比较尴尬一点，就我们人性来讲，尤其男性比较难遵守， 但是如果我们先不要想到耶稣讲的那个动你念的事，真的要去奸淫也是一个危险的事，丢脸的事，我们也觉得不太会去做。那么不可偷盗，叫你去偷盗还真不容易嘞，或者是笨贼会被抓到，会被录影机看到。那么可能是，那么我们下次还会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那么那个也是，就是不要去陷害人，不要去做假见证陷害人就好了。最后一个诫命也有点难，就不可贪恋。所有的诫命里，明显在最后一个诫命里面讲到的没有办法说躲避，因为那是讲到心理的，贪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。那么这心里有这个想法是太容易犯的，而神不允许的，这难一点。那就是其他的，除了孝顺父母以外，每一个都是你不要做，不要做，不要做。那么所以也难怪耶稣说孝顺父母是第一个带应许的诫命，就的确你做了很多很辛苦。那好了，那我们就讲到说十诫实在很容易了解，很容易遵守。那么似乎根本不可能不遵守一样，你要去做别的还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再想想，我们就知道实在并不容易。十诫不仅是神要求的，包括有内心的层次，而且神要求的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六节。我们需要稍微讲一点这个经文，各位没有圣经没有关系，你听我讲就可以哈。罗马书十三章第六节，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，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常常特管这事。这些我们在以前上一次讲到伦理学的时候也提了一下，我星期天的时候讲到也提了一下。那么我们基督徒要纳粮，我们基督徒要交税，耶稣有说要的。该杀的物要给该杀，耶稣有提醒我们，因此我们也都需要注意到这一点。我在伦理学上很强调这一点，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国度是有某种程度的忠实的，或者有相当程度的忠实的，因为上帝要求我们这样做。不管那是穆罕默德的政权、回教的、佛教的、尼布甲尼撒的、抵挡上帝的，有某种程度的，不管是民进党是国民党，不管是贪污腐败独裁专制的，或者是比较好的，在教会历史上包括路德这些人非常清楚一件事，他们如果这个都不清楚那就太笨了，就非常清楚一件事，他们不会很幼稚。当他们讲，因为这是传统的教义，包括天主教基督教都这样讲，就是我们要对于权柄，世上的权柄有某种程度的忠实。那么这某种程度呢，就是包括要纳税，包括要服从，包括就他们都清楚，世上的君王政府好的凤毛麟角。这路德一再讲，这些世上的这些都是又笨又恶，不好。我们大概也可以说，中国历代的皇帝说起来像样的没有几个。那么但是我们曾经讲过，圣经我起码怎么看我都看不出来圣经有我们可以造反可以革命的，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来。各位，我讲这话是被骂死了，尤其中国大陆的民运分子啊，就是非常愤怒啊，那么觉得我是在帮专制政权讲话。我不是，我只是希望在高举圣经，我们相信圣经是我们最高权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要怎么生活。这一点天主教、路德、加尔文都有考虑过，那么他们都原本是相当反对武力反抗的，那么后来有一点点的在开了一点门哈，可不可以我们就不知道了，一直到今天这个门也没有关。 不过我要讲的还不是那个，那个要扯太远了，就是对世上的政权或者世上的权柄，这种权柄包括军权、父权、党权、国家的权力、警察的权力，我们可以顺服到什么地步？路德也写过这些文章哈。那么我要讲的是，包括圣经上讲到这些政权的时候，包括在旧约，包括在新约，包括在这个时候，圣经用的词是惊人的。这些不认识上帝甚至逼迫神儿女的政权是上帝的仆人。这里讲他们是神的差役，后面又讲就是他们都是神的工人，仆役、差役、工人。他们保罗讲的这个就是罗马政府，就是不久以前把耶稣钉死的那个政权。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我就更难讲了，但是主日我已经提了，有些人大概出于善意就是听不懂，其实是应该听懂了非常反感而已哈。那么就是世上的政权、世上的政府不但是上帝的仆役，从某个角度来讲上帝非常称赞他们。我再去想一下哈，就是不仅我星期天讲到了那个鳄鱼和河马的那两个事情，耶和华怎么称赞他这两个海权和陆权，其实还有一个空权哈，那个时候没有多提，我没有提这个事情，就是神称赞他。你在以赛亚书14章、以西结书28章对于抵挡上帝的世上的权柄，以巴比伦和推罗做例子，一个是军事上的大力量，一个是商业上的力量，把这两个结合，甚至有点像现在的美国，军事商业都是霸权。而圣经在这两个地方都是耶和华亲口说他们多么的美丽。就是其实这样讲各位一点都不要吃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在一种虚伪的情形下生活，我们又那么喜欢逛搜狗，我们又说不要爱世界，然后就是好像调和不过来，就好像又那么喜欢吃好穿好喝好，又那么喜欢在世界上生活，那么错误的观念呢又一直让我们觉得有点罪恶感。就我再把我已经讲过几十遍的再重复一句，就是这些都是上帝造的，所以有他的美好，他的美好使他骄傲，使他自大，使他堕落，也使他有魅力。但我们不能够没有这些东西，因为神还是要我们在世上跟这些一起生活，是 part of it。 那我们就非常需要知道怎么跟他们配合，又绝对忠于上帝。这其实不是那么难了。那么我觉得很多的圣徒能够在世上的生活是恰当的、喜乐的，而且就某个程度也有某些的富裕的，可能亚伯拉罕也有，可能所罗门也有，可能大卫也有，可能所罗门不能过这个过得太久，他腐化了，但是我也必须说他的腐化的部分，所谓的腐化的部分，在圣经里面一个字都没有责备，没有责备他多妻。我们上一次在讲不可奸淫，不知道有没有提这个，没有责备他多妻，没有责备他的奢华经营，这些一个字都没有，甚至称赞他的这些说是上帝祝福的，责备的只有一个，他去拜偶像。就各位，我提这些事不是要给大家犯罪做借口，我提这些事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想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，高举圣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哈。那么传统的讲法我完全同意，这个世界是邪恶的，我们肉体是邪恶，我们容易堕落，我们要避免这些事。但是传统的，如果我是说在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，如果忽略了这是上帝所造的，是美丽的，是我们不能离开的，是我们需要使用的，是我们需要小心好好的使用也享受的时候，能够全然忠于上帝，那才是正确的。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讲这种口号， 但是应用起来就不太会了。其实不是应用的问题，我觉得都是一颗心的问题。我觉得一个人有爱主的心，爱人的心，就像奥古斯丁说，你爱，然后 do whatever you like， 你做什么都可以。这句话也被很多人曲解，尤其被那种色情的男人曲解，啊，我有爱，做什么都可以，你看，那就是没有爱，他什么事情都只为了一件事在做，不是爱，而是他的性欲的发泄而已，那不是爱。可是圣经里的确是要我们有一个上帝的爱，然后有这个上帝的爱，因为爱其实用一个各位也不会想到的是，爱是什么？各位，爱是律法，也就是爱是最严格、最圣洁、最高尚的律法嘛。爱成全了律法，那么这也让我们很快会想到说，我们生活中多么的容易犯法，因为上帝要用爱来衡量我们行的一切是不是够标准。好，不可偷盗和所有的诫命就在这里，难遵守啊。他先讲的很简单哈，我们要纳粮，纳粮就是交税，这里是对国家对政府，这里可能也讲是对世界国度的人。你的纳粮是一个爱人的行动，各位可能你又觉得这是太，你去国税局交税有那种你正在爱人的想法吗？应该是没有吗？很不得已吗？各位应该是这样的，因为国家的一切东西用来的应该也是爱邻舍的，包括修道路啊、医院啊等等这些所以又是一件事，奉献重点不在你奉献多少，当然十一是一个参考，重点在交得、献得乐意。所以各位做好公民，用基督徒来讲，不是纳税不逃税就是好公民，要纳得甘心乐意，好高兴啊这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实在是罪人，你是一个最守法的、规规矩矩的、不漏税的，你还是没有那种上帝要求你的心啊，是爱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我没有曲解圣经，他们是神的差役，我们已经很少想到了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些国税局的是神的差役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ISIS， 对 ISIS， 如果 ISIS 成为一个政府，在那里的人也要有某种程度的顺服，当他良心过不去的时候，譬如说是一个基督徒或世俗的人，他还只能逃亡，那么他不能够造反，你说那就任凭恶的政权下去吗？那这时候就是看国际警察的事了，这些教文都有考虑过恶的政权怎么消灭，如果不能够造反的话，那么怎么消灭？那么这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些世俗的讲法，叫 civil disobedient， civil disobedient 一般都翻市民的不服从，我自己觉得可能是错的，我觉得 civil disobedient 市民 civil 嘛，市民城市的人不服从，是公民不服从，我觉得没有表达这个意思，我觉得 civil disobedient 可能原来意思是跟 military disobedient 相对的，军事的造反不可以，那个文明的造反可以，文明的就是怎么样 boycott 啊，或者是抵制啊，或者是被关起来啊，我们把你的监狱塞满啊等等这一类的，就是不可以有军队的那个反叛的行为啊。那世俗有这个讲法，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参加这一种的，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加，我们基督徒一定是为义受逼迫的，可以被关起来，但是可以逃，但是不能造反，可以联系，可以支持国外的正义之师来替我们做救援的工作，这也是孟子讲的，就是 南征北讨的义军，哇，那个当地的居民就如大旱之望云霓一样的望他，晚一点来打还说息后我，后来其书，为什么不早点来打我？就这些想法呢，难怪孟子也被明太祖请出了那个孔庙哈，他非常愤怒，因为不喜欢他的政权。这些我讲的也很快，因为怕以前都讲过了，就不要在这里提了。重点在于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我认为最正确的各种观点，包括政治的观点，我们对政权是顺服的，但我们是看不起的。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政权，不管是多好多坏的政权，都有它邪恶的成分。我们顺服是因为上帝要我们顺服，我们顺服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多么的美好，那么我们只是上帝要我们顺服，我们尽责任，甚至如果我们是爱他们的，我们应该是爱他们的，那也是上帝吩咐我们爱他。那么怎么爱他，怎么爱人如己，怎么管教他，怎么不反抗，这些我也觉得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对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教导，就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教导。我是觉得有很多的空间了，好像我不太喜欢，我已经讲过不喜欢谈基督教的伦理学，就是一讲就是你要怎么做，你到底要投蓝的还是投绿的，还是投我们基督徒的什么联盟，就好像一定要摆一个立场才是对的。甚至我听有人讲一些糊涂的话，不投票就是不爱邻舍，那么我投了你不喜欢的票，是不是恨邻舍咯？就这都是很愚蠢的律法主义，但我也不能讲，但是在这里关门讲一下也冒犯人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不可偷盗。已经讲了这是有关系，不是在跑题，因为我们不可偷盗是消极的，不把别人的东西拿走，消极的。各位积极的等一下他会讲，不过我现在先提吧。消极的是不可以把别人的东西，属于别人的东西拿走，积极的是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他当得到的给他。这两个不大一样，可能也有关系，不太一样。不可以把别人东西拿走，就是我们一般想到的偷东西嘛。可是如果是他当给的要给他，你不纳税，照这里讲，你不纳税就是在偷国家的。当得的就给他。哦，这个如果你念政治哲学或者就是哲学的话，就头痛了。什么是 private property？ 什么是 ownership？ private 私有财产。什么叫私有财产？ ownership 什么是属我的？哦，这如果你看一些书的话，一般人都会说，包括中世纪以来的很多基督徒思想激进一点都会说，在最早的时候，你们念社会学大概也会这样讲，最早的时候人类很幸福快乐的，是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这是黄金时代，我们也是这样讲，孔夫子也是这样讲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些事，我觉得过去台湾几十年都没有好好去想过，包括念三民主义讲孙总理的遗嘱啊，那里面极大多部分都是我们应该走共产党的路线，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们又反共又要讲三民主义，这是很困难的事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我在这里不去提那些政治，我是在讲到说，很多人会说在原始的早期的时代，这个世界是非常幸福的，因为没有私产的观念。罪恶进入世界，就是私产的观念进来了，我的你的一分，那就糟糕了。这些人不少哦，到今天还很多。我有一次跟那个 以前了，因为他跟我姐姐有点熟，就是台湾一个作家叫陈映真，一个左派作家陈映真，跟他谈话，他就说哦，他说以前原住民都是共产主义的，然后我们去打一条打一个路啊，就是打的就是啊，这块这块我们这块这块你拿去，这块你拿去，这块你拿去，根本没有私心的。我表示了一下，这是神话，根本没这个事。那么他很不高兴啊，就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始共产主义？原始共产主义是不是好？这我们也不去谈它哈，就是只是有人说。原来一切都公有的，大家都很幸福，后来有了私产就有了争夺，有了逼迫，有了剥削啊，那这马克思讲的最多。人有没有当得的东西？所谓当得的东西，你就是你有这个权利了啊。那这又涉及到一个很头痛的字眼，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字啊，就是权，权利，利益的利，两个权有关系也很重要，一个是权力，利器的利，英文是 power， 一个是权力，利益的利，英文是 right 或者 right。 那么这两个有关系，那么当 rights 这个字，就是权力这个字 rights 或 right 啊，翻成中文的时候也很头痛。这些字眼大概都是宣教士翻的，甚至有些最重要的是丁伟良翻的。那么我看过一个记载，就丁伟良翻的时候就考虑了很久，最后是权利，利益的利。还有很多这一类的字我们中文实在没有办法翻，很多是借助于日本的。那么有的翻的对不对也不太晓得，譬如说自由 freedom 翻自由恰不恰当，更有意思的就是 revolution 要翻什么字，革命，革命这个字恰不恰当，革命这个字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，诶，很稀奇，我们东方孟子有这一句话，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，那不是马克思讲的，也不是毛泽东讲的，汤武革命翻 revolution 可能不错，但 revolution 这个字也有我们中文没有办法表达的， revolution 是绕一圈 revolve， 那观念能不能沟通，各位，这个在中西交通的时候问题很多，这问题恐怕今天也还没有停，就怎么用一个不同的字眼，不同的民族的字眼来表达另外一个字。早期的时候我看那个书啊，就有些东西已经变成我们原来没有现在有的东西，没有办法翻译嘛，因为我们中国没有，就把它翻成译音，沙发就是 sofa， 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沙发，你不知道怎么翻起翻好，只好这样。这是名词，名词还很多，以前看福尔摩斯探案，福尔摩斯就把德律风拿起来，德律风就是 telephone 啊，就是电话啊，就刚开始是翻音，那么很用心哎，德律风，德道德的德，法律的律，风，那么电话不是一阵风吹过来吗？按着规矩冲过来的，这是名词还好翻，有些抽象名词就很难翻了，就不知道翻的对不对。权力这个字，我最近也看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思想家叫吴思。思想的思，他就说可能权力翻权力不好，利益的利不好，他翻权分，分为就权分的就翻分，他说因为你在某一个你的分内可以做的那个叫 rights， 出了这个分做就没有 rights 了，可能有道理了，但是现在权力已经变一个熟悉的字眼了。
朋友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 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